This is flaw. At least it's loss.
尼采说，没有事实，只有诠释。幸好在本瓜的世界里，问题永远比答案重要。今晚让我们一起晚安，今天是2015年12月10日礼拜四，现在是晚上9点钟，你现在所收听到的是不瓜笨瓜秀 live 直播。哇，这个礼拜其实最近真的年底事情好多，包括加上了明年要选举所以新闻一大堆。不过呢，其实让一直很想要在那个节目有一天找一个时间来讲讲我们的王如玄副总统候选人的事情，但是问题是其实他的事情太过复杂了，那在目前那个状态未明之下也先不要讲。那今天想要跟大家讲一下最近的新闻，有一则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昨天在新闻上面讲到一件事情，是有一位小学的品格老师，然后呢他很有趣他居然拿了那个信望盟的一张公投单，这公投单是保护家庭公投联署的公投单，然后叫大家小朋友带回家请家长做联署。那这个情况其实有点很怪耶，他是不是假借教育之名然后来行这个宣教之实，或者行歧视之实因为其实在中央医学大学的附设医学院的妇产科主任医师，也是民进党中央党部的妇女发展部的主任林静怡就提到说，他说老师这个叫小朋友拿这个东西回家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的不妥。那小朋友也转述说，老师说这个联署书是要推翻同性恋婚姻的啦，因为老师说这个同性恋不可以这样子，否则一个家庭里面就不会有爸爸跟妈妈，就是很传统的一个这个讲法跟这个宣扬那其实这个林静怡还有其他包括许多相关的看到这个新闻的人都纷纷的表示说，其实教育主管机关是不是应该要调查一下这个什么事情，因为如果假设未来都常常发生这种事情其实很不妙，因为特定的某些基金会啦，或者是特定某些团体然后为学校的学生进行那种违反性别平等的一些内容宣传，这其实是非常不恰当的。那当然这件事情让我们觉得，其实以现在同志或者同性恋的这个风气已经开化的状况之下，看到这新闻你就觉得哎呀好好笑怎么会有人这个样子。当然也有一个不错的让让觉得蛮开心的事情，是在12月6号，也就是大大前天，那劳动部就有了一个新的这个讯息的发布那提到就是说，未来同志只要能够是就是同志伴侣或者是跨性别伴侣，他们可以向雇主请家庭照顾假。那这个家庭照顾假其实很有趣，因为是从这个当然是从性别平等法里面来的那也从这个我们的以前就提到说嘛，家庭成员如果有家里面有什么治疗疾病或者是重大的事故需要亲自照顾的时候呢，那老公可以向这个雇主来请假的，请这个家庭照顾假，那每年最多7天，然后雇主不可以拒绝而且也不可以扣全勤奖金。那只是说这个雇主是可以要求提出证明说，这个两个人是不是相对的一个伴侣的关系或者家庭成员的关系。那当然也许像我们的户籍或者是像之前我们有一个同性伴侣住记嘛，这都可以作为证明。那其实让有想到也许信用卡账单寄同的地址似乎也是可以证明的，我不知道。可是问题是其实这件事情蛮有趣的，但是有一些同志朋友会提到说是不是我曝光的疑虑因为等于说我要跟这个雇主说我的男朋友或者是某一个女生的女朋友然后需要这个家庭照顾，所以要请家庭照顾假。所以 生根不光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不过其实我觉得从去年年底今年年初一直到现在，有越来越多关于这样的讯息跑出来，包括刚刚提到了同性伴侣注记，在今年的年中，那七月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讯息，然后同时也从台中率先开始有一个可以同性伴侣签署医疗手术同意书这个事情。那其实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好的，虽然说它的执行上面也许有些困难，或是在于落实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会让我们觉得说要怎么证明是关系人啊，要怎么证明是这个伴侣啊，这些东西其实还是有在落实上面有点落差。但是或者是在医护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落实上的风险，比如说我不愿意讲，我怕曝光或什么什么之类的。不过越来越多的政策似乎都朝向了一个平等的，然后是公平的，然后同时是顾虑到人权的这件事情上面去。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好的，也是好的发展。在这一两年之内，陆续看到这些事情，也许未来会有更多的进步。那当然，这些事情跟我们今天的来宾非常有关系，所以待会让邀请了来宾来跟我们稍微聊一下下刚刚这两个新闻里面的内容。然后同时今天也是很特别的日子，今天是国际人权日，所以待会大家听到的历史上的今天会跟每位朋友聊聊国际人权日。在这个之前，我们先听一听一清咬的《陪哭》。
有一天，亚里斯多德在河边洗脚，他看了看身边的学生，将脚抽出水面，再踏入河中，说：“死水已非浅水。”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也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中，因为无论是这条河或这个人，都已经不同。”就如同历史上的今天。今天是2015年12月10日，也是国际人权日。65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50年，联合国大会制定今天为国际人权日，以纪念联合国在1948年的今天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因为这个宣言的关系，联合国在1966年制定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及国际公约，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也就是我们简称的人权两公约，或简称两公约。两公约与世界人权宣言，我们合称国际人权法案。为什么国际人权法案这么重要？因为虽然世界人权宣言并非强制性的国际公约，但两公约却具备了强制性。在两公约产生后，世界各国无论在制定或修改最高法律时，都会依循两公约来制定。而且世界各国的多数国家，包括台湾在内，在司法判决上也会直接援引国际人权法案。正因为如此，从过去到现在，国内外的平权运动皆会以国际人权法案来作为基础与后盾。包括近10年整个世界都在关注的同志婚姻，正是援引了国际人权法案作为战役中最有力的武器。最初会产生世界人权宣言，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太多人因为战争和政治的因素失去生命、自由、人身安全等基本人权。因此在1946年成立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就决定起草一份文件，写明所有人类都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当时人权委员会的主席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遗孀，而副主席则是中华民国籍的哲学家张彭春。这两个人自然是人权宣言5位重要作者的其中成员，尤其是张彭春，在整个起草过程中代表了亚洲的角度，用东方哲学的许多观点来解决先人中许多的盲点与僵持。2年后，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表决这份宣言，56个成员国中有48票赞成，0票反对。
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南斯拉夫、波兰、南非、捷克斯洛伐克、沙烏地阿拉伯等八个国家弃权。两公约中其中一个公约是针对公民的基本权利、政治权利，而另外一个公约则是针对公民的经济、社会、文化的权利，主要包括了生命、自由与人身安全的权利，例如免于奴役、免受酷刑的自由、法律人格权、不受拘役或放逐的自由、私生活、家庭、住房、通讯不受任意干涉的自由、财产所有权、迁徙自由、思想、良心、宗教的自由、集会结社的自由、发表意见或主张的自由、参政权，当然还包括了同志平权运动中最常援引的婚姻家庭权。公约中虽然明定这些权利除了生命权与人格权外，可以在国家受到威胁或社会紧急状态下做最小限度的限缩，但绝对不可以是以种族、肤色、性别、言语、宗教、社会、出身为理由而产生的歧视。其实存在了将近半世纪的国际人权法案绝对是平权运动上最大的基础，只是现在有多少人认真去了解法案，甚至是从法案中寻找可以用在同志平权运动或者艾滋平权运动上的有利点呢？这绝对值得我们去思考与反省。
秀 Live 直播，刚刚听到了2002年一清谣收录在《月天心》里面的《陪哭》，歌名就叫《陪哭》哦。其实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这算是一清谣的成名曲了。那让之所以选这首歌，是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不管是社会运动者或者是从事政治的人们，都应该要有一个陪哭的心态，陪着人民一起哭。那因为所谓佛家里面说的悲心悲喜，所以悲就是指人民哭，别人哭我也跟着哭，然后这个欣喜的心就是别人开心我也跟着开心哦。那刚刚提到了国际人权日，然后也提到刚刚很多关于同志人权的改变，刚刚听到有一些家庭照顾或者是一些助记啊，或者是一些关于医疗签署的这个事情，其实台湾的社会一直在改变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跟今天的来宾非常有关系，我们来让今天的来宾自我介绍一下吧。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吕心杰。
对，吕心杰，心杰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两个是老朋友
对，认识很久了，
认识很久了。他是现在说一下，因为这个吕心杰是今年的明年选举的立法委员的候选人。
对，我现在代表绿党社会民主党联盟在台北市信义南松山区参选立委。
太厉害了，看那串字没有讲得那么顺口，表示最近都一直
三百万次
300万次。吕心杰的吕是双口吕，然后心是欣喜的心，然后杰是
洁白的
洁，白的洁，清洁的洁，三点水的洁哦。其实我觉得心杰，我觉得心杰，我想要邀请心杰来的时候，其实我想当然是一来要选举了哦。那他所属的绿党社会民主党联盟这件事情我一直很感兴趣，毕竟从今年开始，从去年开始，那个第三声音跑出来
了，第三势力，对
对，第三势力跑出来。然后，当然最有趣的是，我想要聊一聊那个我跟心杰第一次碰面的情况，我一直印象很深刻。那是2007年的时候，
对，07年。
然后那时候我比较专注
投入整个游行同志游行的筹备当中。那我记得有一次开会的时候是去那个性别人权，就是王平那边，
性别人权协会，
对，那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匆匆忙忙的，因为快要迟到了，然后他们那个巷口有一家全家还是莱尔富，
莱尔富还是 OK 红红的、
对对对，应该是 OK。 然后我记得我要去买水，然后买水的时候呢，因为我已经快要迟到了，所以就很匆忙的。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就一个女生站在我前面，然后她的那个位置也不是那么靠近结账台，所以我就想说她应该没有要结账吧，我就一股脑的冲上去，然后把我的水放在桌上，然后结账。然后就在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后面有一个锐利的眼光在瞪我，然后我就想说哎呦，这个女生在瞪我，我可能插队了。那哎，可是问题是她刚刚那个姿势好像也没有要结账啊，算了算了，我不管了，我水就拿了，我就跑上去。跑离开的时候，因为基本上Ron 是一个男同志，
是，
对，所以对于女生来说是没什么印象。但是那时候我的印象是刚刚瞪我那女生还蛮漂亮的。好，我被一个正妹瞪了。
我以为你说眼睛很大要掉下来。
对，然后重点是那个 gay 被正妹瞪其实是没有什么感觉的。然后我想说嗯，好吧，就是这样子。等我都到了那个性别人权办公室要准备开会，都好整一下坐下来的时候，突然那个门就打开来了，走进来刚刚瞪我的女生。好，那是第一次我跟性姐碰面。
我都不记得耶，
因为我被瞪，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对，然后其实那时候之后，就知道，有一个漂亮女生跟着我们一起，就是一起要做今年
的。我那时候还蛮小的，
2007年。
对，2007年，我大学应该刚毕业一年吧。
大学刚毕业一年，
对对 对。
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那几年的时候大家做得很热，就是对于游行这件事情做得很热。所有的老屁股，更老一点的屁股，跟我们这个那时候算新一辈的屁股，然后大家全部都和在一起，然后开始要弄这个游行的事情，所以很多想法跑出来，
对，
然后很多热情跑出来，对。
那时候是第一年有彩虹大使，
对，那是第一年有彩虹大使嘛。之前 Ron 其实在节目里面有提到，就是有彩虹大使这个事情啊、那是第一年，然后那个规模，
第一年地景就是有那个
大型的，
对对，大型的。我觉得那个2007年的游行是创造蛮多重要的回忆的，
对，而且好像是一个里程碑耶。
是
因为其实像我去年 Ron 去年也有在做这个游行，然后我觉得去年就已经感慨，其实刚节目开始前就跟欣姐在聊聊说，现在跟就是现在弄游行好辛苦哦，因为那个运动的脚步似乎前进到某个程度卡住了。那当然还有一些我觉得跟人有关系。那今年我其实去年的时候我有提出说要来弄个地景，那这个地景可能跟往年的不一样啊。那是以前我们那时候很类似，跟2007年很类似，并不是很大张的彩虹旗，而是用一张一张的纸卡然后往上这样子。那一年你记得我们就是因为拍照很困，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空拍，
那时候没有空拍机，
所以我们是
就是跑到联合报，那时候联合报大楼还在，
对，
然后把那个大楼顶站下来，
对，然后跟管理员说我们要上楼，然后要做这件事情，然后让他去看景，然后让媒体从顶楼这样拍下去。那时候我们没有直升机空拍这个事情，
对对对。
那去年的时候就已经有直升机空拍嘛，所以让去年想说要做个直升机空拍。你知道我那时候开会的时候获得什么回应吗？
很贵吗？
没有，那小朋友就说办不到吧，这些游行的人口们办不到吧，办不到。我说2007年我们就办过了，
对、
而且我为什么会想做一次，是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可惜，是因为2007年的时候只有一个角度拍下来，
对，
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照片不管谁拍都一样，
对对，因为你不可能浮在空中，所以你只能从那栋楼拍下来，
对，然后我们也只有借到那栋楼的顶楼来拍，所以那个角度都一样。那既然有空拍机了，要是那个地景再呈现一次，然后是用空拍机，哇，那一定很厉害。
对，
可是我得到的回应是，应该办不到吧。所以那时候其实 Ron 在做去年游行的时候，有一点心灰意冷。那我觉得2007年缔造了不仅有彩虹大使，然后有这个大型的地景，然后我觉得那是蔚为奇观了。因为之后你只要搜寻游行，可能这些画面都会出现。
对啊，对啊，
对，然后。有一件好玩的事情是2010年的时候，因为我在当然先 review 一下欣姐的一个资料，欣姐把一个有个工作经验写得很好玩，在维基百科上面这边写到
是什么，
担任第八届台湾同志游行 同志政策一票的总召集人，并且负责舞台主持工作。访问当年彩虹大使阿密特，阿密特向主持人献吻，表达支持同志。
哎呦，哎，我那照片登上报纸头版呢。
对，
然后我妈还说。这是你哦。
因为比较好玩的是，我觉得心杰一直在，因为过去其实一直以来台湾的同志运动或同志游戏好像 focus 焦点都会在男性上面，
对，
女同志的声音或者是女性的声音显然的比较少，
因为水男孩就是很嚣啊，
吸睛的，有没有镜头一定拍他的，
然后还有一些 drag queen 啊，我们怎么样都赢不了大家。
对，因为你看女同志，哎，这是女同志比较那个吃亏的地方，你们穿西装啊，打领带就好像还好，
不会很帅、欸。
是媒体就要拍那个后面长毛
的，对啊，就是不够耸动，
不够耸，
不够吸睛这样子。
然后，可是那个画面很经典，就是阿密特亲我们的心杰、然后出现了一个这样子很美丽的画面。而且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这件事情被写在维基百科上面，那一年的主题叫同志政策一票，
对。
然后没想到这个，那是2010年的事情，五年之后，我们的吕心杰不只是要投同志政策一票，他要成为被投票的那个人。
对，
好，在这个之前，我们他会讨论之前，先来听一听一首老歌。这首老歌，心杰应该也有感受。
这是老歌了吗？
哦，很久以前了，
我高中的时候。
对，
这是原始版。
原始版，这是1998年的时候的《雌雄同体》，由小平演唱的。我们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Hello，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不瓜笨瓜秀》Live 直播。哎，这首歌很多人都听过，他们可能听的是2003年五月天阿信唱的版本。那个版本叫做《雌雄同体》，同是同志的同。可是刚刚让放给大家听的是1998年的版本，这个版本是角头音乐在1998年出了一张专辑，叫做《台湾同志音乐创作二拥抱》啊。当然，里面很多歌曲是五月天写的，阿信写的。可是唱的人并不是他们，那刚唱的人是一个名叫小平的人哦，他们那个名字也是算是昵称呐、他算是一个美术系的学生，然后声腔很特别慵懒，然后男女混在一起的感觉，完全符合了歌名《雌雄同体》，这个“同”就是同体的“同”，就是裸体那个同体的“同”。好，言归正传，哎。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很老，然后大家都有5、6年级生应该都有共同回忆、那心杰应该有共同回忆，
有
那时候其实这个专辑，哎，我觉得那个年代好特别哦，有同志的创作专辑，
对啊，
现在反而看不到，
现在好像比较少哎、那个时候我觉得那有一点像一种次文化开始展现的时候，就是很缤纷，
对。然后地下的，然后不是主流的，
去，我记得我那时候还高中，然后穿着制服跑去那个金金书库，我没有来过公馆这边，然后我那时候就跑去找这个专辑，
就为了找这个专辑，
对对对，
太厉害！那第一张专辑你有买吗？
有啊有啊，
第一张专辑是什么？牵手是不是？我记得，
我其实有点忘记，可是我就记得我是特别跑到一个。那个时候从网络上看到的同志书店，
这个同志书店很厉害哦，因为到现在还是亚洲很重要的同志书店哦。
对啊，
好，历经那么多年，其实那个年代很有趣是，做社会运动的朋友们都很努力的想要做些什么，
是，
然后很用力，我一定是很用力，
很用力，
然后很积极，满腔热血，那时候最好玩的就是，可是怎么做？就像刚刚说到，怎么做都是在那个权力核心的外围，
是
我们只冲撞，那个主体的意识，然后冲撞主流意识，然后就是一直不断做这些事情。那时候其实我们也很想要把自家人推进政坛里面，
对啊，常常就会想说，不然谁去选呢、谁去选？
那时候我记得好多，因为几个。弄游行弄一段时间，然后尤其是热线的几个老将们，然后大家就说啊，不然试试看。然后第一个问题就是筹钱的问题，
对啊，然后或者是谁去？其实因为我觉得在台湾，政治人物他背后代表了很多你要牺牲自己啊，或者是很多隐私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其实大部分的人，尤其是同志，会很不喜欢来参与。
因为那个年头其实也没有多久，大概10年左右，那个年头同志的被看到的情况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普遍，
是
像现在的、哎、平常化日常化、哦、可那时候其实是稀有的，所以几个其实在那个之前其实有几个、高雄，然后有几个陆陆续声音不大的人同志然后去参政、试图要参选，
是
虽然都落败、但是有些讯息被我们发现了，被留意到了，但是都没有成功。对，然后后来我们那伙，就我们这伙人，然后就想了一些有的没有的，然后后来是组了一个开开团。对，你对开开团的印象还有吗？
那个时候有耶、欸、可是那个时候因为我已经在热线工作了，
对，
所以我其实我觉得在热线工作的前两三年没有什么力气跟时间去管机构以外的事情、对，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热线同志咨询热线就正在一个成长的状态，
对
对，所以就是我们以前三个四个，然后我记得那几年是从三个四个五个，就是工作人数突然变很多，然后工作量突然变很多，
而且好像那时候小组的分工变很细，
对，
变得很细很细，
对，然后我们开始为了要养这么多工作人员，接很多案子，然后接案子就会有很多的文书工作，所以我那时候然后又刚好自己从念书到工作这个转换的几年间都还要适应，所以我那时候知道有开开团啊什么，可是我都没有什么力气去参加其他事，就觉得哦、太好了，有人在弄就好了。
对，但是应该说持续有人在冲撞，
对，
用不同的形态，然后用不同的姿态、那你自己回到说你自己这一次的参选是什么时候突然觉得说哎、我觉得时机到了，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觉得说我该来做这个事情？
我其实一直对政治工作都很有兴趣，我第一份工作就在民进党妇女部，
对，
然后不过那个时候就还是觉得，不过那当时的民进党其实到现在某个程度上也还是都蛮沙文的，那都不用更不用说以前国民党的妇女部都是花瓶，他没有在做妇女政策，所以才会选择去民进党，那但是做了半年就觉得那个不是很好像跟我想象中有点不太一样，而且同志身份在里面一直也都是很卡，对，在当时那种2006-2007年的时候，所以有兴趣，但后来就一直把它转为做社会运动，
是，
然后就把一些对社会的想法希望在社会运动当中呈现，其实没有以前都没有想过要选，从来没有，
对啊，
而且我又觉得我还觉得我很年轻啊，就是想说没有，我一直觉得还有很多东西要累积跟学习的，然后所以其实这一次的机会是因为范云老师在他们其实在318之前就打算要筹组一个新的比较偏路线偏左社会民主理念的这个政党啊，但是他后来就有来，但是因为后来就318所以就延宕，然后到去年底吧11、12月的时候，有一次我跟他一起参加一个研讨会，然后就要去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就一起搭计程车，他就问我说哎，同志运动有没有什么人你觉得可以有兴趣来参选，他们想要组一个新的政党，然后我就说哦，好好，我去帮你问一问，我就问来问去都没有人想要选啊，就跑去问就是一些热线前辈啊或是工作人员啊这样子，可是我又觉得其实这件事情迟早要做，
对，
我觉得迟早就是要来做这件事，就是同志要透过参政去管政治，去把我们的权利实现。对，然后因为以前都觉得一直在外面喊，但是里面都不动啊，然后我们的民主也是很差，所以就想说还是需要去改变。那就有一天就想说，好，那不然我来跟范云谈谈看好了，就我要不要选，然后我一跟他提，他就说哎，很好啊，我觉得你很合适啊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但其实我想了大概3个多月吧，想了3个多月，然后中间还你看因为这个世界人权，我才想到去年这个时候我在纽约在联合国就是做就是跟一群国际的同志运动者一起工作，然后没想到时间那么快一年就过去了，就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我一直都没有想说哦来参选，但是就觉得这今年的时机其实是可以来真的试试看，
对，
就努力看看。
那个第三，刚刚提到是第三势力啊，第三不一样的声音跑出来，就是多元的声音跑出来。
是，
这个跟过去其实 OK， 刚欣姐有提到绿党，其实绿党一直都存在着，
对啊，
都有。可是似乎以前没有这么多的声浪，然后它的可见度或者是被了解的程度，不像今年那么多。这一次我觉得也真的就拜那个三一八所赐，就是大家开始注意到说，哎，有另外一个声音跑出来，除了蓝跟绿之外。那当然其实在三一八的时候，让那时候是每天都到立法院周边去哦。那时候就认识，有接触到认识到一群像这个贫穷同志参政团他们，然后大家也是嚷着要去选这个市议员。那我觉得其实有个东西很好玩哦，就是一直以来，过去长久以来，我觉得不管是可能是被主流的意识，或者是被父权意识、被沙文压着，我们说好啦，我们就是听命吧，我们就是顺从吧，
认命
吧。
对对对，
我们也没有声音，然后我们也不需要发出声音啦，反正就是我们照着做吧。反正就是上帝会主宰一切，或者是主权者会主宰一切。可现在不是嘞，现在他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不能有声音？为什么不能握有权力？这件事情很有趣，因为这是觉醒，就是对我来说，就是那个突然之间，突然想到说，我还活着，我应该有声音，可以发出声音吧，因为我还活着耶。对，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感觉在欣杰身上也看到了这一点。
我其实一直都是一个有一点反骨的小孩，从小到大，
对，
就是我妈说哎，我就问她说为什么哎。他就说因为怎么样怎样，他其实蛮有耐心跟我解释，可是我就说可是是怎样怎样，反正就我是一个比较反骨，然后会一直试着去挑战，但是我不是那种很冲撞的，但我就是比较柔的，但是会一直去有很多的疑问对这个世界。像我从小就会一直觉得为什么没有女总统，为什么啊，我们就可能快要有女总统，就小时候其实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同志运动走了，在台湾走了大概二十年
左右，
他我认为差不多时候是要来开始进行政治上的介入，因为我们也是这个社会的公民，我们也是社会的一份子，如果不去管这件事情，我们就是不断被主宰。
是，
那这个东西其实尤其是在社会运动这么多年来，就会觉得，这好不能被忍受，为什么我要被主宰？
而且重点是，如果假设没有靠近，就是没有取得那个权利，取那个发言权啊，你看，其实以前的希腊或者是罗马，他们发言的时候要拿那个羽毛嘛，传递那个羽毛。那换句话说，看起来台湾的同志一直以来都是站在那个好远好远，我根本连羽毛都碰不到的那个位置上面。
对啊，
然后因为你握不到羽毛，你就不能发言。对。那现在我们设法往前挤了，整个氛围或者整个的世界的潮流，把同志往中间靠拢了。
是。
然后我们似乎伸手就有机会去取得那个发言权的羽毛了。那何不做这件事情呢？
对啊，而且我其实蛮希望这样子的角色是从运动里出来的人来进入，因为其实从国外很多经验也可以看到说，很多他个人是同志的人，他出来参政，他其实不一定了解这个整个社群所需要的，包含是在社群里面他彼此都还有很多不了解的部分，或是有的人他也不了解艾滋，不了解感染者，不了解青少年同志或是老年同志的处境。那我很希望这个角色其实是他其实是在社群里面工作过的人，那但是问来问去都没有人要出来啊，不是，有很多原因啦，当然各式各样的原因。但是我就很希望说，我这十几年来在同志运动工作的经验是，我看到太多不一样的同志了。
对。
然后这些人实在是需要，有些人他能够为自己发声，但有些人没办法。
对。
那我就很希望为这些没办法发声的人多做一点事情，这样子。
对，其实刚刚欣杰说这些东西让我很有感触，因为其实我觉得做同志运动这一块，走了这段时间，我们两个都在那个在泥巴里滚过的，所以你就看到说，其实我们认识到的各种各式各样的形态，或者是形态的同志，或者是各种各式各样的形态的弱势，我们都见到了。可是其实你知道，让后来在走稍微离开一点点这个运动圈，去接触到其他朋友的时候，会发现到都身为同志哦，他们居然跨性别的朋友没见过哎，然后有些
男同志不认识女同志，
对，
或是有些女同志她完全没接触过，比如说感染者朋友，
对，
她人生中没有。
对，然后我自己也问过身边的朋友，一些同志朋友说，你们见过帕斯提吗？见过感染者朋友吗？没有，他们没有见过活生生的帕斯提。我觉得很多事情上我觉得很惊讶，是说原来大家的那个视野是这么的小。同志在台湾这整个同志运动的过程当中，同志被看到了，被异性恋社会看到了，可是反而是同志自己没有看到自己的其他的面貌，或者是族群里面其他的样貌，这件事情很可惜。
我会觉得蛮难过的，有时候。然后有一些人他是同志，但是他为同志发言的是他的个体经验。
对。
然后，但我觉得这个族群非常的复杂，也非常多元。所以我那时候想了很久，我觉得运动培养我这么多，教导我这么多东西，那我觉得我要把这些东西好好的，好好的努力，对，回到社群身上。那进入政治，我觉得那就是一个，也不能说比较快，可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有可能会相对有效。
对
的方式，
而且其实参政这件事情其实让以前的一个观念，从早期我们说要把谁看谁要出来选，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不一定会选上，或者是极低几率，但是一定要走，一定要试试看，一定要冲冲看，然后呢失败了没关系，至少做了这个事情了，我觉得那个东西好重要哦。
很多人问我说你选举累不累啊，然后我之前在我脸书上我就写过一个说，其实做同志运动比选举累很多。
真的耶。
就是同志运动是一个这个主流社会里面，它在社会运动里面就是一个很边缘的运动，然后大部分人不知道你在做什么，然后你自己身在里面你也不知道，你有的时候你会不知道你为何而战，就没有终点，没有目标，你就是努力做下去，然后但没有成功，没有什么东西叫成功，没有那种说哦，我达到这个目标我成功了。可是选举它的东西其实很明确，
对，而且一到就立判高下，
对。然后而且虽然这一段密集时间它需要很高强度的那个体力
脑力精神集中力，
但是我真的接受到好多人的帮助，就台湾人热爱选举，就他无条件的就来帮助你，觉得你是为台湾什么什么。这跟我在做运动的时候，你知道那种孤单感差异非常大。
做运动，而且因为我觉得跟欣姐聊好玩的地方，是因为我们经历过那个很早期穷困的运动时期，
没有人要理你呀、啊。说同志运动，哎，黑沙米给啊。
对，那时候因为我还记得早期，所以那时候我跟金金书库的阿哲，以前阿哲就是金书库老板阿哲，那我们两个走比较近会聊，我们都好感慨，因为那时候早期的时候，我们那个每年办游行。就一开始就没钱，然后只有四个单位出钱、
啊、一个单位出几万块，
对，那个热线一万，性别人权一万，青年书库一万，还有一个汉室三温暖阿嬷一万，
对、啊、
就4万块钱办游行、
啊、
然后就这样搞哎、欸，
对啊，
然后什么都募不到哎、欸，就是你根本那时候也没有想要去募这件事情，就是觉得说
根本
不会理你啊，
对啊对啊，
那很心酸。所以其实像刚刚欣姐提到经历过同志运动，然后在同志咨询热线做文宣部主任，然后在国际特色组织台湾总会的理事，也是欣姐做过的事情。这段期间或在这个之前，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你说我小时候吗？
对，小时候你最想做的事情是
商场女强人。
女强人前面那是什么？香肠？
商场
哦，
商场。
对不起，
什么香肠？
香肠女强人是卖香肠卖得很厉害的人吗？
是商场女强人。但是后来因为我家庭的关系，就我妹妹生病嘛，
是，
对，然后她前年过世了，不过她从小就生病，所以从小就因为她看着这种生生死死在你身边一直这样发生，就会一直想说那你人生到底什么事情重要。所以我后来找工作，我就发现说我没有办法为了钱工作，他一定要有更，我觉得更有意义的事情。对，所以后来就是在热线工作，那就是等于真的完全奉献自己的人生啦，都没有生活这样子。然后以前要约会就叫女朋友，都是叫女朋友来，我就说哎，要不要来参加热线活动，然后说哎，要不要一起吃饭，我说那你先帮我们帮热线拍照，我会先折东西，
折文宣笔，这是以前热线最常做的事情。
对啊，所以我觉得那个 就后来就一直想要做一些我没有很具体的东西，可是我想要让这个社会更好。
嗯，
就是那有很多种方式，那我觉得现在参政其实也还是往这个方向前进。
对，因为以前我会问欣姐这个问题，因为其实这个问题我问过王平，
嗯
啊，就是性别人权协会的王平哦，我问他说他一直想做什么，他说其实也没有具体的，但是他就觉得全身痒。OK。他想要改变什么，他觉得什么都不顺眼，
嗯，
这个也歪歪那个也歪歪，就是一切都不顺眼，所以他觉得痒，然后想要去把它扭一下，
嗯，
改变一下，
嗯，
虽然可以改变多少不晓得，但是就是想要改变它，嗯，因为他觉得就是不对劲嘛，
嗯，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可是之后你成为了立法委员，
嗯，
握有了实质权力的话，嗯，你会想做什么？
我觉得几个层面，一个当然我自诩我必须要在立法院里面为同志及性别少数发声，但我没有一个特别的说什么同志政见，主要是因为当然婚姻平权这个是一定要推的，这个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方向跟路线，但是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法案其实它都跟同志有关，
是
它不是只有比如说长期照顾里面也会有同志族群，性别教育的同志族群，然后性别工作平等法什么，这所有的东西都跟同志有关系，可是我们有 10% 的人口没有人在立法院里面为这个社群发声，或是为我们捍卫我们应该有的权利，比如说我们什么有劳工代表，有老人，有什么什么
原住民都有，欸，
对啊，所以我觉得要有这样子的角色。然后再来就是如果说到比如说因为今天来录的嘛，我自己一直很想做的一件事，如果是在艾滋领域的话，就有两件事。一件事是我觉得那个预防教育它必须要被提到最前面来做，再来就是除罪化的事情。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影响人跟人的关系太多了，
嗯，
那所以这个当然也是我觉得 我很希望为这个性少数或是同志社群在立法院把关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对，嗯，我觉得其实听刚刚欣姐从前面讲过来，从以前的她的个性，啊，反骨，嗯，所以踏上那个运动，我发现做运动人都这样，就是
怪怪，
嘿，顶骨都顶骨的，就是一定要问为什么，然后看什么都不太对劲，
对啊，
一定会质问你说啊，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你如果假设除了从政这条路之外，嗯，假设今天不讲从政这个。你没有这个机会从政，
好，
你还有什么路线你会觉得你可以做的？
我之前一直想创业，
创业，
嗯，就是
哪一方面的创业？
我想要把运动跟商业，就有点像做社会企业。就是因为我在 NGO 工作很多年，就一直觉得说这个经费一直很受限，
是，
对，那有没有方法可以是我们可以赚钱，然后拿这个钱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其实很早期就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最近出现一个词叫社会企业，就大概差不多这个意思，对，嗯，所以我很想要做一个友善性少数或是同志社群的社会企业，然后来让这个运动可以永续的发展下去，因为我自己认为目前的能量其实是有限的，如果要让一个东西永续发展，你必须要让它有一个合理的income，这个其实是我在决定要参政之前一直很想做的事情。
听起来在欣姐身上有两个东西，我乱看到两个东西，一个面向比较形而上，然后是但是他会落实，会落实的形而上，
因为我是社工啊，我们很实际，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很实际的实际面的东西，刚刚那个其实 income 的，然后经济来源的如何用足够的，因为做社会运动做各式各样的情况是没有钱什么都
帮不到，
对啊， OK， 这很实际，然后政治里面或是在前线做推动的，上政坛沙场上面厮杀的，这是另外一件事情，这两件事情都很有趣，在欣姐身上发生。但是现在让点了一首歌给欣姐，这首歌是巴奈的不要不要讨好你，那这首歌很有趣，希望听完这首歌待会我们再继续跟欣姐聊。爱因斯坦说，这世界不会被那些作恶多端的人毁灭，而是冷眼旁观选择缄默的人。苏格拉底说，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今晚谁来跟我们说悄悄话？名人悄悄话。
好，我是李刚。我总觉得人一生要浪漫，可是不可以天真。就说人要找到快乐，先要找到自己。人找不到自己，怎么找得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呢？可是找到自己也并不容易，除非有绝对天分的人，很少能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要什么东西。有时候一个人终其一生都在找寻自己，可是找不到，或许只是一个满足一个社会上大多数人对你的期待，过的并不是自己想过的生活。我觉得人就算找不到自己，总要了解自己。到了成熟之后，你要知道自己的性向、自己的能量跟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总要定一些浪漫的理想吧，或者是目标去追求嘛，要不然这一生真的是黑白的。可是有了浪漫的情怀跟梦想之后，要达成这个目标是不可以天真的。所以我说人一生要浪漫，不可以天真。
收听的是《不挂笨瓜秀》Live 直播。哇，刚刚先听了巴奈好听的歌声，那欣姐一直在旁边说，哇，声音好 man 哦，好 man 哦。对，巴奈一个原住民歌手，2000年的时候出了一张专辑叫《泥娃娃》，这首歌《不要不要讨好你》收录在这首专辑里面。那歌词很有趣，为什么会想要选这首歌给欣姐？因为他歌词这样讲，他说你只能面对自己，自己面对自己。我不要唱歌这件，我不要让唱歌这件事情变得这么委屈，我不要不要变得那么俗气，我不要不要按照别人的说的规矩。我觉得不管有没有参政啊，有没有当政治人物，做自己这件事情很重要。了解自己，然后做自己，然后刚好今天刚哥帮我们录了一段，就讲的就是做自己，然后要有浪漫的理想，但是要不能天真的去执行它。
是，
对。那个欣姐听完刚哥这个这段话是第一次首次放送，算是送给欣姐，有什么想法？
可是我觉得在做政治要做自己真的很困难。
怎么说？
就是因为你要想的非常周全的面向，因为如果你一旦参与政治，尤其是当政治代理人，你必须要为你的选民跟你的人民负责，那有时候你自己就要变得比较小。那我觉得要达到一个平衡是蛮重要的，要不然我觉得会失去一些当初的理想性跟初衷。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一直不断的不断反省，就我都有一段时间是一日三省吾身的。
所以这样听起来，欣姐不会，因为有些政治人会觉得说，我就当个传声筒，OK， 人民什么声音我传出去。
那如果信望盟叫我来那个，我怎么办？他也是我的选民啊，这个不行，那还是有价值判断。
对，然后所以听起来，欣姐并不是单纯希望说自己只当一个人民的传声筒，可能有一些观念，也许找到一个平衡点，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那之所以我觉得除了当要代表民意，还要试着跟民意沟通，要不然就会没有办法推动一些比较所谓进步的理念跟价值。那我觉得这件要去推动这个进步理念跟价值，是我们当我希望来做政治代理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而不是只是单纯的服务。我觉得服务当然很重要，可是怎么透过跟选民沟通，那我这民主社会嘛，那如果真的你不能接受我，可能有其他你更能接受的人选，我觉得那也 fine， 没关系。
所以大家有听到一个情况，欣姐不是一个为了选票而做某些事情的人。因为听起来就是，好，你今天如果假设不想跟我的理念，或者是我的理念不能够跟你有契合的时候，或者是不同频率的话，没有关系，你可以去选其他人。
对，
但是我这边的话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然后因为欣姐过去有很多的经验了，社工的或是社会运动的经验了，然后国际上的经验了，那其实 mix 起来其实可以提供不少选民，或者提供不少社群的人们某一些新的观点 点或观念。
对啊，而且我觉得真的做事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件事情，我每天都一直，因为我觉得做政治有太多，很多人都会告诉你说，如果你怎么样照着我做，我就可以帮你怎样怎样怎样。我觉得会有很多的诱惑跟很多的推力或拉力，
对，
就要一直去思考自己那条线到底在哪里。
是，那如果假设今天我们把话题回到那个艾滋社群上面，
是，
你觉得刚刚我们提到欣姐提到说会想要对艾滋社群做某些事情，做两件事情嘛？那你先怎么看看？先聊聊你怎么看待目前台湾的艾滋社群，不管是感染者主体，或者是医疗体系，或是 NGO。
如果是这其实问题很大，所以我们
对，然后我们时间又很少，
对。但是比如说问题很大是双关语，是这个问题很大，以及这个议题的问题也很大。
对，
我觉得我如果可以当立委，我一定要好好的去质询我们的那个卫福部疾病管制署，
是，
还有他们的政策跟他们的预算到底用在哪里，
是，
然后还有他们到底有没有提供感染者足够的服务，还有整个支持系统，
对，
然后还有我们整个教育的理念跟概念到底在哪里，我觉得这都可以好好的来咨询一下。但我觉得现在委员根本不了解这些东西，
对，
所以他们就会觉得你就看到一些数据看起来好像好像很厉害，然后他们就会说哦 OK OK。 但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国家艾滋政策大概是美国30年前的，我出国开会，我跟人家说我们的比如说不能捐血啊，比如说之前还要驱逐出境啊，
对，
然后还有刑法，他们都会说 ridiculous。然后他们就说你们他都以为台湾很进步，我说 no, no
而且
我觉得你如果提到艾滋就是要改的东西实在太多，我是一时半刻真的讲不完。
而且有一件事情比较有趣，因为去年对，去年的时间乱花了很多时间在参加艾滋修法，
对，
然后你知道我们想出了一个民间版，然后我们就一定要请立委去推，
对
OK。 那当然有一几个立委我们常常提到，比如说尤美女啊这几位哈，然后你会发现到说他们真的不聊，
对啊，
就是
他们友善但他们不了解，
对，他们友善但他们不聊，所以他们变成说他们拿着这个我们的草案，民间草案，他就想说好我帮你冲冲看，
可是如果遇到困难他不知道怎么去，
对对对对，
说服反对的人，
对, 对，然后他可能就照着民间版的说哦好就试试冲冲看，遇到状况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样变通，或者是他根本不晓得说那个社群在背后有多大多大的需求，或是委屈，或者是各式各样的想象，他没有办法理解，因为他没有在那个泥巴打滚过。
是啊，对，所以我有很多感染者朋友，我完全就知道现在政策对大家的生活到底造成怎么样严重的影响。
对，
然后但是这个政策，这个艾滋领域虽然不是有明白显在我们的这个共同政见，因为我们的政见是还是那个范围比较大的，比如说什么年金啊、劳工啊什么这种，但是我自己认为这个是我一定会为大家发声的部分，因为这个这是社群养育我长大。
对，而且其实这样说还真的是欣姐身上有很多很多的那个血液，然后你曾经吃过的饲料，
对，你是狗吗？
就真的就是社群的饲料，
对啊，
像让自己身上也是这个样子。那我觉得很有趣是今天跟欣姐这样聊，欣姐把她的社会运动现在目前要迈向了政坛这个方向了，那让把自己社会运动的这个方向放在现在你听到的不瓜笨瓜秀上面，是广播的方式这样子。好，最后面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欣姐想要给欣姐一句话，就是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初衷，然后面对挑战克服困难，而且永远不要低头，因为这件事情我相信做运动的人都有这样的硬骨，就是那个骨头很硬。然后对让来说，我觉得欣姐的出现很像让我想到穆桂英，对，然后大破天门阵，然后直接这样杀，单枪匹马的杀进杀出哦。好，欣姐要那个为自己拉票一下。
好，各位朋友，如果你有住在台北市信义南松山区，或是你有当地的朋友，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帮我拉票，或者是说如果你有可以帮我协助宣传的话呢，欢迎上我们的脸书网站，你只要打吕欣姐 Jennifer Lu， 你其实打吕欣姐应该就会出现，因为我相信应该我那里很多同志朋友你马上就会跳出来，
是，或者是社绿党或者社会民主党，
对，
这些都可以找到吕欣姐的资讯，这样
或者有任何需要我们协助的地方都可以，其实我们的脸书都是我自己回的，对，还有就是我们很少是我其他人回，所以就随时都可以跟我们联络，
好， 这个泥巴打滚过的女将，太好了、哦、我觉得有一个很熟悉社群的人，不管同志社群或者是艾滋社群或者其他的社群，包括疾病的，
嗯，
对，我觉得未来很希望心姐能够在政治圈里面为大家发声。今天谢谢心姐，那未来一定要有机会再请心姐上不挂不挂秀多跟大家聊一聊。
好，谢谢 Ron，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晚安喽。
以上节目不代表本台立场，感谢路德协会与中华电信协助播出。